是的，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总结这一个胜过诱惑这个最后的一个主题了啊，所以我们前两周我们有这个不碰不该碰的，然后不看不该看的，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不靠不该靠的。那在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叫做伊卡洛斯的故事啊，这个年轻人呢，他跟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木匠，那因此呢得罪了国王，这个国王呢就把他们父子两个关在一个高的塔上，那为了逃脱，这个父亲呢就为他们做了这个羽毛，是用蜡做的，然后这个做好了两副的翅膀，那么临飞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就交代孩子说，孩子记得不要飞得太低，因为飞太低，海水会溅湿了你的翅膀，但也不要飞得太高，因为飞得太高，太接近太阳，会被火的那个热度融化了蜡，所以要在中间的高度飞行。这孩子伊卡洛斯起初遵循了他的父亲的教导但是当他感受到飞行的自由跟荣耀的时候，他就骄傲起来了，那他就悄悄的升高，那他想飞得更高，飞得更远，他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因此呢，当他越飞越高，越接近太阳的时候，他都忘记了他的父亲的吩咐了。结果因为他的翅膀是蜡做成的，所以羽毛纷纷的掉落了，而伊卡洛斯就从高空当中坠落，进入大海的深处里面。所以这骄傲就如同思燕姐妹刚刚所说的我们 天使 Lucifer 呢也是同样的，因为骄傲的问题而导致了他的坠落。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说，要小心骄傲。骄傲让我们不再依靠上帝而依靠自己，就像伊卡洛斯一样，他飞得越高却摔得更重。那今天早上我们要从旧约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这个故事呢，来学习如何胜过骄傲的诱惑，不靠不该靠的。让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四章28-37节，这一切事都在尼布甲尼撒王身上实现了。过了12个月，王在巴比伦王宫的平顶上散步的时候，他说，这大巴比伦城不是用我大能大力建造做我的京都，为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的口中还没有说完，就有声音从天上传下来说，尼布甲尼撒王啊，你的王权被地夺了，你必被赶逐，离开人群，和野地的走兽同住，你必像牛一样吃草，要经过7年的时期，等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上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话立刻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身上，他就被赶逐，离开人群，像牛一样的吃草，他身体被露天滴湿，直到他的头发长得像鹰毛，指甲像鸟爪。7年的日子满了，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理智恢复过来，我就称颂至高者，赞美尊荣活到永远的神，他的统治永无穷尽，他的国度直到万代， 地上所有的居民在他看来都是虚无，在天上的万军中，他凭自己的旨意行事，在地上的居民中也是这样，没有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36节，那时我的理智恢复过来后，为着我国的光荣，我的威严和光辉都恢复过来，我的魔臣和官员仍来求见我，我的王权重新建立，我的权势越发增加。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荣荣耀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正确，他所行的也都公平，行为骄傲的他都能贬低。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么长的一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提醒尼布甲尼撒王呢，他是如何从一个至高的君王，然后突然之间被神管教，然后成为一个就是像牛一样吃草，与走兽同居几年，7年。结果呢，当他恢复过来他的那个理智的时候，他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今天从尼布甲尼撒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能够怎么胜过骄傲的诱惑。第一，不靠人的成就和势力。但以理书第4章30节说，这大巴比伦城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做我的京都，为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突然之间讲话都还没讲完呢，那上帝的话就来了，然后说，既然你不把荣耀归给我，那你就该受惩罚。所以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呢，他是在公元前634年到562年之间在位掌权43年。尼布甲尼撒王做王的时候呢，是整个巴比伦帝国呢最强大而且是最有影响力的统治者。他的版图呢，从这个以色列地呢到埃及呢，甚至在巴勒斯坦一带呢，就是扩展的那个国土呢是最大的。而在他带领的这个期间呢，是拥有极大的权力跟繁荣的鼎盛时期，而且他制造了很多的建筑物啊，他有这个空中花园，而那时候呢是整个历史7大奇观之一啊。而且尼布甲尼撒王做完的期间呢，先知耶利米、以斯帖和但以理书当中呢都有提到这一位王。所以这个王呢拥有这么大的权力，能够扩展这么大的疆土，肯定呢他的这个怎么率领军队呢屡战屡胜。所以一个屡战屡胜的君王，他应该是带着一个非常尊荣尊贵的身份，而且当他把那个战争夺回来的那些就是战俘，而且还有很多的那个战品、金银珠宝带进那个城里的时候呢，所有的百姓都为他雀跃欢呼。所以呢，这整个呢更加让他觉得骄傲、神气非凡，对不对？如果我们打胜，或者我们出去比赛，然后得冠军啊，奥林匹克的回来啊，在机场的时候就大家一起来欢迎啊。所以同样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光景，所以导致当他在观看他所建的建筑，还有领受所有人民的欢呼的时候，他说：“这大巴比伦城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做我的京都，然后为显我威严的 荣耀吗？结果他就自高自大，然后把这荣耀归给自己。他忘了他今天能够做王，他今天能够有能力来战胜其他的那个邻国呢，是神赐给他的能力。所以当他有成就有势力的时候，就靠自己的势力了。所以今天诗篇143篇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依靠权贵，不要依靠世人，他们一点都不能够救助你们。所以当我们人依靠自己，我们就容易陷入在骄傲当中，而最终呢，就被神来抵挡了。所以圣经里面讲到骄傲这个词呢，就是有希伯来文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就是有抬高、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意思。那在希腊文里面表示自我膨胀、自以为成功，然后呢，甚至盲目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自己看不到他自己的真相。其实骄傲的人，就是因为他拥有，对吗？我有钱，我有权，我有一些的能力，我就觉得很了不起，对吗？我们就看清别人，看清没有的人，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很谦卑，但一旦有了过后呢，我们就高高在上了。所以你有认识一些人常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吗？你喜欢跟那一些只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人做朋友吗？我们看神是怎么样对付那个骄傲的人，就如同尼布甲尼撒王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有一个警惕，因为骄傲是一个陷阱，我们需要来对付。奥古斯丁呢说过一句话，他说骄傲乃是一种顽固的至高意象，人像离开那本为灵魂所唯一依附的上帝，而自以为自己是生命之源，这是因为人太爱他自己的。奥古斯丁讲的真的没有错，因为骄傲使人敌对神，而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把自己看得很高，就是很爱自己的人。他看到高过于上帝的，所以因此呢，骄傲是万恶之源。所以因此呢，我们所有的这个诱惑当中，我们必须来对付骄傲。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一个骄傲的人都不会觉得自己骄傲，都会觉得别人骄傲，对吗？所以呢，是很难就是被发掘出来的。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被警惕，我们是否因为我们所有的权势、有的地位、有了名声而来骄傲呢？有些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事业、服事，或者是呢在整个家庭当中，也是有需要来提醒的。我们在家中，我们知道我们有做兄弟姐妹的，做伴侣的。我们有一些时候先生很会赚钱，可能赚钱比较多，太太，或者有些时候是太太赚比较多，也有啦，我们就会觉得我比你强，我赚的比较多，你应该听我的。结果呢，婚姻就产生破裂，人际关系就有挣扎了。在职场，我们在为高管的主管，甚至会欺负下属，是吗？所以新加坡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雇主，我们有帮佣，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公平的那个对待的情况，就是因为骄傲，然后以为自己有钱能够请工人，我们就能够掌控工人的那个整个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服事等等。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看到有些时候我们有服事显眼的服事，或者有恩赐的服事，有些时候我们会容易看清，不会祷告， 不懂圣经，甚至没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会吗？哦，都在别的教会，我们教会没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神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靠神，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所以骄傲是神所憎恶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罪。所以我们必须要来杜绝骄傲，胜过骄傲这个诱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Amen。 所以如何胜过骄傲的诱惑？第一，不靠人的成就和势力；第二，不靠人的理性和智慧。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很容易依靠我们自己的这个理性、智慧甚至经验，对吗？有些时候我们特别年纪大的，哇，我们都会讲说想当年，然后呢一听到年轻一辈的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啊？要讲故事啊，要说教啊。所以呢有些时候年轻人会觉得年长的很啰嗦，因为我们真的以为我们有的经历会比他们强，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现今的社会科技发达，知识泛滥呢，很多的年轻人从网际网络里面能够取得我们可能上辈子啊，就长辈们所拥有的资讯，年纪轻轻可能我们就懂很多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智慧、聪明甚至人的理性呢，可以来就是炫耀，然后我们却忘记了，其实聪明、才干、智慧也是出于神。若神不给我们，若神夺走的话，那我们什么都不是。从尼布甲尼撒王他这个故事里面提醒了我们这一点，在但以理书里面第四章第四到第七节，我们再来看，他说：“我尼布甲尼撒安立在家中，在皇宫享受荣华富贵。我做了一个梦，这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所见的梦幻和我脑中出现的意象，都使我惊惶。我就下令把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都带到我面前来，要把他们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于是四处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和占星家都进来了，我当面把那梦告诉了他们，可是他们却不能够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王，他不单有能力，有策略啊，战略来打仗胜过其他的这个外邦的这个仇敌。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王，因为他知道人力资源的价值，他知道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他在战争掳掠那些仇敌的时候，他不是像一般的王，他只是把那些仇敌掳回家，然后囚禁起来。他的方式是什么？他就把那些所有有智慧的体格健全的、相貌俊美的、学识渊博的、智慧异常的年轻人，他就把他召集起来。我们就看到但以理书里面的三位朋友就是这样，他被王召集，然后在这个王安排的膳食和饮酒，甚至用巴比伦的文化来教育他，把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呢怎么样改名，改成巴比伦的这个名字，意思呢就是要他们同化，然后过后呢放在身边来服侍这个新的王朝。所以因此呢他是有智慧的不但在教育、在策略各个方面，但是当他遇到他不可以解释的梦的时候， 他还是靠人的智慧，他把所有的智囊团，这个加勒底的这个占星家，把这个法术，这个很多聪明的带到他的面前来，要他们解释这梦，但是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解释，唯有神的仆人但以理。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四章十八节，但以理懂这个梦的意思，然后也把这个意思向王来解释。但以理说，这就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你要把这梦的意思告诉我啊！伯提沙撒就是但以理的这个外邦名，因为我国中所有的智慧人都不能够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只有你人，因为你里面有神圣的灵。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属神的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而唯有圣灵能够启示我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意思。所以但以理领受了上帝的意思，然后就向王说，然后就告诉王说你要怎么样。第四章二十七节，王啊，请你接纳我的劝告，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受欺压者，断绝罪孽，你的平安或者可以延长。这是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劝诫啊，告诉他你要谦卑，你要悔改，那么上帝就能够赐你平安，你的寿命也能够延长。结果我们历史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有没有接受劝诫？没有。如果他悔改，他谦卑的话，他就不会把荣耀归给自己，就不会接受上帝的审判，然后呢，教训把他变成这个与兽同处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王仍然不听，他就变成禽兽了，与禽兽同居了，聪明、理性、智慧都失去了。当他失去这聪明、理性跟智慧的时候，他的威严也失去了，他整个判断正确的价值观都失去了，什么都不是。你可以想象一个人从一个荣耀的君王到转变成与禽兽，我们都不喜欢这个禽兽，对吗？我们觉得根本呢连那个都不会去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对狗都是弃绝的哦。所以因此呢，从一个尊贵者成为一个被弃绝的人，一夜之间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经文没有提到那个祭拜偶像的食物。保罗呢对哥林多的教会他说，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会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对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懂得越多，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有文凭有学识的过后，我们可能会依靠我们自己的学识，然后会看清那个没有学识或者是这个不懂一些常理的人，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失败这个靠智慧而高傲的人，同样也会进入骄傲的诱惑和陷阱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靠人的理性和智慧，而是要完全依靠全能的上帝，由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每一个决定当中，那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如此的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可夸耀自己的智慧，勇士不可夸耀自己的勇力，财主也不可夸耀自己的财富，夸 口的应该怎么样？宽口的应该要了解我，就是了解神，认识我而夸口。原来我们这一切与智慧、勇士的力量、财富的这个源头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应该以神为我们最大的尊荣。认识我是耶和华，我在地上施行慈爱、公正、公义，因为我喜悦这些事，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Amen。当我们依不靠自己的理性或智慧，而依愿意的来依靠神的时候，上帝就把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恩典能够赏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箴言第三章第五到第七节也如此的说，你要一心一意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不可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Amen。 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 Amen。 若我们以我们所知道的而为荣耀的话，那很可能就会堕入这整个骄傲的这整个陷阱当中，那其实这是愚昧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完全的来警戒，如何胜过骄傲的诱惑。第一，不是靠人的成就和势力；第二，人不是依靠人的理性和智慧；第三，乃靠至高掌权的上帝。原来胜过骄傲的关键在于转向那掌权的上帝。所以不是我们有多聪明，我们的地位有多高，而是认识那一位掌权的上帝。尼布甲尼撒王的经历清楚地告诉我们，人若依靠自己，就必陷入在骄傲当中；人若依靠掌权的神，就能够谦卑清醒，并且得着真正的平安。所以当我们自己在有成就的时候，有智慧神智在地上被诱惑的时候，记得回转归向神，那我们的上帝就必带领我们，让我们降服在他的带领当中，能够有得神喜悦的生命。王做了什么翻转了他的生命呢？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四章三十四节，七年的日子满了，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理性恢复过来了，我就称颂至高者，赞美尊崇活到永远的神，他的统治永无穷尽，他的国度直到万代。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荣耀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正确，他所行的也都公平，行为骄傲的他都能贬低。所以他做了什么翻转了他的生命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三十四节说，七年日子满了，原来上帝的管教用七年的时间让这位王呢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当他理性恢复过来的时候，他马上怎么样？称颂赞美至高全能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用几年来学习谦卑的功课呢？当王恢复他的清醒的时候，那个大臣还有那个所有的这个官员们都来到这个皇宫里面，然后把他迎接回宫。那这个尼布甲尼撒他洗漱了，剪去头发和指甲，修了指甲，换上了新的袍，再一次坐上这个宝座。然后呢，我们看到群众群臣呢侍奉 环绕在他的身边，然后服侍他，尊荣他的这个王的尊荣、权力、地位又再恢复了。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突然之间拥有这一些权力又再恢复了，你会怎么样？走路又有风了，还是赞美称颂我们的上帝？因为他真的看到这一切呢，耶和华要赏赐给谁就赏赐给谁，那个权势、智慧随手只要神夺走的话，他什么都不是。所以他学会了这个谦卑的功课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谦卑呢？我们在职场、在家庭，甚至我们在整个教会的服事，我们是否还依靠我们的权力、地位、精力或者智慧呢？诗篇二十篇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却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Amen。 我们知道很多的人都有不同的所有物，有权势的人有能力买车，有些人有能力买马，但是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我们能够富足，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能够靠我们的上帝。 Amen。 Amen。 王在被废的期间，他失去了地位和尊荣，但他学会了重新来倚靠上帝。所以他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乃是他以神为中心来治理国家。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Amen。 由神亲自来提高我们，胜过骄傲的诱惑，唯一的方法就是谦卑。因为他说，你们要谦卑，要顺服神，到了时候 由神来、提升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有些时候会掉落骄傲的这个诱惑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承认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受死埋葬，并且三天复活了。你要谦卑的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每一部分的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但是他与尼布甲尼撒与世界其他的王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世界的王都要人尊崇，但耶稣大君王他是自甘卑微。他卑微到什么地步呢？卑微到降生在马槽。他卑微，他本是至高者，但是甘愿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他不要以神为同等的地位，从高位降下来，然后来到人间来传讲上帝的救赎之恩，以便于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这样子一个谦卑的君王，让我们学习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他为门徒洗脚，为全世界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君，就是世上君王的那个皇冠，但是他有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金冠，那他流出宝血为要救赎所有的罪人。今天我们是不是唯有依靠那全能的上帝，唯有把我们的这个生命交托给神，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喜悦， 行在他的公义当中。最后我要用两个谦卑的君王来做总结。第一个王呢，是英国的国王乔治二世，另外一个是拿破仑一世。我们知道这个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他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有一首诗歌《弥赛亚王》有一个叫做《哈利路亚颂》的这个曲呢在1743年由韩德尔创作，然后到伦敦展这个歌剧院来开始首演的时候，这个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他就很喜欢，就赶快到歌剧院里面观赏。那么当他听到哈利路亚颂的这个副歌的时候，他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当乔治二世国王听到这一句副歌的时候，然后他就心想：我是一个小小的君王，我在这个小岛里面来做王，我渺小的不值得一提，我有什么资格大摇大摆的坐在这个歌剧院里面来听歌呢？因此呢，他有一个感动，他有一个仿佛天上有一个呼召的声音，他就不由自主的从他的座位里面站起来，要来称颂赞美全能的大君王。你知道当这个国王站起来的时候，那个随从看到王站起来，他们马上跟着站起来，然后这个全场的观众呢，看到王，看到很多人站起来之后，也都不由自得的全部都站起来，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把荣耀归给大君王。所以当以后弥赛亚这首诗歌哈利路亚颂就在弹奏表演到这个副歌的这一段的时候，全部的人都不由自主的会站立起来，就是因为英国的国王乔治二世开始的这一个举动。另外一个王就是拿破尔王，他晚年因为战败被囚禁在一个小岛，那在这个小岛也是他灵性最高峰的时候。他说：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和我所建立的国也比不上拿撒勒木匠耶稣，我们所建立的都已经或者在历史当中早晚都会灰烬消失，然而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国却越来越大，无穷无尽。因为耶稣这位谦卑的君王，他没有他不是画家，但是全世界有名的画建筑物都是因着耶稣的启迪而来画出来，或者建筑塑造起来。耶稣不是作者，但是他的教导很多的作家都启迪写了世界很多著名的属灵的书籍。亲爱的弟兄姐妹，智慧、权势、地位、权势，万王君王、万主之主而来，我们不该靠这一些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抵制这骄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为我们预备，今天早上是我们圣餐的礼拜，在我们领受这圣餐之前， 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祷告。今天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透过我们这三个礼拜的正道，胜过诱惑，不管是肉体的情欲，不管是眼目的情欲，或者今生的骄傲，我们都说主啊，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陷入魔鬼的诱惑当中，让我们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能够战胜，以至于我们不碰不该碰的，不看不该看的，也能够不靠不该靠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我们是渺小，我们是有罪的，求主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老我，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谦卑服从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耶稣基督掌权的生命，有圣灵的警惕来引导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求主挪去我们心中的这整个私欲，挪去心中的骄傲，使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不足，能够谦卑顺服，依靠上帝全能的带领。我们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最慈爱的名祈求。大家一起说阿们。